欢迎来到今天的深入探讨。我们今天聊的是 Palantir， 他们刚发了最新的2025年第三季度财报，里面的数字啊确实让人眼前一亮。
是啊，特别是那个规则40得分爆出来是 114%， 这个数字说实话挺惊人的。
对， 114%， 我们今天就是要挖一挖这个分是怎么来的，这背后是啥情况。
这个规则40啊，简单说就是看你公司增长快不快，同时赚不赚钱。一般就是拿收入增长率加上你的利润率，这里 Palantir 用的是调整后的营业利润率。
那一般多少算好呢？
对于软件公司来说，能够40%就已经很不错了。所以你看到114%，这就说明 Palantir 不光是跑得飞快，而且这个赚钱的效率也高得吓人。
好，那我们今天分析的材料就是 Palantir， 股票代码是 PLTR， 他们在11月3号开的这个财报电话会的记录，参会的都是他们高管，像 CEO Alex Karp、CTO Sham Sankar 这些。
对，还有 CFO David Glazer 也在。
我们这次的目标就是帮你快速梳理清楚这里面的关键信息，这种暴涨性增长到底来自哪儿？他们那个挺火的人工智能平台 AIP 在里面起了多大作用，还有就是这背后透露出公司什么样的打法和方向。
行，那我们就先从最直接的财务数据看起吧。他们第三季度的总收入是11.81亿元美元，
这个数字怎么样？
同比增长了63%，环比也涨了18%，这个是远超市场预期的，而且调整后的营业利润率达到了51%，也是新高。
利润率51%，这个不低。那每股收益呢？就是 EPS。
EPS 是0.21美元，也是超预期的。哦，对了，还有个数字，他们过去12个月调整后的自由现金流第一次过了2000亿美元。
哇，现金流很足啊。
没错，所以你看，高增长、高利润率、现金流也好，这些加一起就成了那个吓人的114%的规则40得分。比上个季度还猛增了20个点，
增长这么猛，主要靠哪块业务呢？好像美国市场特别突出。
对，美国现在是绝对的主力，占了他们总业务的75%，同比增长了77%，不得了。
77%的，那细分来看呢，美国政府还是商业？
特别要看的是美国的商业业务，这块同比增长了121%，环比也增长了29%，
翻了一倍多呀。
是的，现在美国商业业务已经占到总收入的1/3以上了，这部分的加速意义就很大了。说明什么呢？说明 Palantir 的产品，特别是他们主推的 AIP 平台，在美国企业那边的需求非常非常强，这已经是核心引擎了。
他们的 CEO Alex Karp 好像也提到了，说这个整体增长其实还被欧洲那边拖了点后腿，欧洲业务增长比较慢。
对，他提了说国际商业业务同比只增长了10%，这么一对比你就更能看出美国市场的势头有多猛。
所以他们对全年的预期很乐观了。
是啊，就因为美国这边表现太好，他们大幅上调了全年的指引，预计全年收入大概44亿美元，同比增长53%，然后美国商业业务这块预计收入要超过14亿美元，同比增长至少104%，
全年增长翻倍，这底气真是足。
这种来自核心市场的需求让他们很有信心，而驱动这一切的核心，他们自己反复强调，就是那个 AIP 人工平台。
对，财报里反复提 AIP， 他们的首席人收官 Ryan Taylor 甚至直接说，大规模的企业级 AI 运用需要 Palantir， 这话说的相当自信啊。
非常自信，而且这个自信不是光嘴上说说，合同数据也能看出来。
合同数据怎么样？
他们这季度签的总合同价值就是 TCV 创了历史新高，达到了28亿美元。这个 TCV 就是未来一段时间能确认的收入，很重要。
28亿美金，那合同的结构呢？都是小单子还是有大单？
这才是关键，大额合同的数量激增，光是价值100万美元以上的合同就签了204份。
200多份百万级合同？
还不止，500万美元以上的有91份，1000万美元以上的有53份。
哇，千万美元级别的合同都签了50多个。
对，
这说明客户不光是在买，而且是在下重注，投入越来越大。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趋势，就是客户签这种更大规模的企业级协议，速度变快了。
财报里是不是举了个医疗设备公司的例子？
没错，说有家领先的医疗设备制造商，一开始可能只是签了个小合同试试水，结果呢，才过了5个月，他们就决定把年度合同价值，也就是 ACV, 一下子扩大了8倍多。
5个月就扩大8倍，这说明啥？
说明这个东西见效快啊，客户可能很快就看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然后高层，就是 C-suite, 这些决策者亲自下场推动，要把 AI 从原来的零星试点上升到整个公司的战略层面去搞。
这就对上了。财报里还引用了一个跟他们合作的 TWG Global 的 Thomas Toll 的话，他说 AI 以前是竞争优势，现在是生存必需品。听起来企业现在不上 AI 就感觉要被淘汰了，
是有这种紧迫感。 Palantir 就认为他们正好抓住了这个风口，而且他们觉得市场上能真正带来这种转型级影响的企业 AI 平台只有他们一家，
口气还是很大。那他们具体怎么说 AI 跟别家不一样呢？市面上 AI 公司也挺多的。
他们强调一个点，叫做杠杆归属。什么意思呢？就是说 AIP 的目标是帮你客户建立你自己的 AI 能力，让你自己掌握这个杠杆，而不是让那些做大语言模型的公司反过来控制了你的业务。
哦，是赋能客户而不是锁定客户，这个意思？
对，有点这个味道。他们希望客户用他们的平台来发展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这听起来，理念上有点特别。那技术上呢？ AIP 有啥特别的黑科技来支撑这种说法？我记得 CTO Sham Sankar 提了几个点。
对， Sankar 讲了几个关键的技术进展。首先是一个叫 AIP 原生开发代理的东西，简称 AIFDE。
AIFDE 听起来像个 AI 助手。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超级厉害的初级数据工程师 AI, 他特别懂 Palantir 的那套工具，能帮你连接数据源、转换数据，还能帮你建那个很重要的 ontology, 甚至还能帮你开发应用。
听起来能大大提高效率啊。财报里那个例子很抓人眼球，说两个工程师带着一群 AIFDE, 5天就把一个旧的数据仓库给迁移了。
是。他说通常这种活儿得一个庞大的系统集成商团队，花几个月甚至可能2年才能搞定。如果 AIFDE 真能做到他说的那样，5天两个人加一群 AI, 那确实是生产力的巨大飞跃了。但这背后肯定依赖的是他们多年积累的那套东西。
他还提了个叫 AI Hive Mind 的技术，这个听起来更厉害，像个 AI 群。
对，可以理解成一个动态生成的 AI 智囊团，就是说遇到一个复杂问题，它能自动组织一帮专门的 AI 代理 agent, 大家一块协同工作，分析问题，出主意，甚至直接生成能实行的方案。
这能用在什么地方？
他说这个技术最初是给那些高度复杂的机密场景开发的，现在也开始给商业客户用了。比如帮你找出供应链里隐藏的瓶颈什么的，
挺有想象空间的。还有一个是 Edge Ontology, 这是把能力放到边界设备上。
没错，就是一种轻量级的本体实现，能跑在手机上、无人机上、机器人上这些边界设备。这样一来 ,AI Palantir 的分析决策能力就能直接延伸到现场。这对于制造业呀、能源呀、国防这些领域用处就很大了。
你刚才提了好几次本体，这东西好像是理解 Palantir 技术的关键所在，听起来很重要。
是，这个本体可以说是 Palantir 的核心竞争力之一，也是他们投入了很多年的基础。他们认为这是区别于其他 AI 方案的关键所在。
那到底什么是本体呢？能简单解释一下吗？
打个比方吧，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给一个组织的所有数据、操作、流程画的一张超级详细的关系图谱和说明书，它定义了你的数据到底代表啥意思，你的业务流程是怎么跑的，不同的概念，比如客户、订单、库存之间是怎么关联起来的。
听起来像是在给整个企业模型。
对，非常精确的数字模型。那为什么这个东西这么重要呢？因为真实的企业环境太复杂了。现在的大语言模型 LLM 虽然很厉害，但你把它直接扔到企业里，它其实并不真正懂你的业务。没有这种精确的业务背景，它很难做出可靠、可信赖的判断和操作。
所以，本体就是给 AI 提供这个精确的业务背景。
正是，本体就是提供了这种上下文，让刚才说的 AIFDE、AI HiveMind 这些工具能够真正理解业务逻辑，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从而能做出有意义的操作和决策。Palantir 认为，没有这个扎实的本体基础，很多所谓的企业 AI 应用可能就是空中楼阁。
明白了。基础打得牢，除了技术，他们好像还特别强调一种做事方式和人才理念。我看到有个叫美国科技研究员的项目。
对，这个项目挺有意思的，他们不是去找那些科班出身的工程兼专家，而是去培训那些来自一线、懂具体行业的人，比如土木工程师啊、农场工人啊、电网专家啊，这些人。
没有计算机背景也能做软件。
对，教他们用 Palantir 的平台来构建软件，解决他们自己领域里的实际问题。
这倒是挺新颖的。CEO Karp 是不是还说，这些懂行的一线专家用他们的工具，比那些只有通用技能的精英更有价值？
是的，Karp 的观点就是这样，有点反传统。他认为 AI 的真正价值在于赋能这些懂业务的人，让他们变得更强大，而不是要取代他们。这和他一直提的要推动美国再工业化，让制造业回流这些想法，是一脉相承的。
这就引出了他们强调的那个差异化哲学。成功标准不是卖了多少软件许可，而是帮客户实实在在解决了多少问题。
对，所以这也就解释了他们的商业模式。Karp 用了一个词儿叫“下游于价值创造
下游于价值创造，这怎么理解？
”说白了，就是改变了传统卖软件的模式。以前是客户，你先掏一大笔钱把软件买回去，然后自己琢磨怎么用，能不能带来回报，看运气。Palantir 的模式反过来，
怎么反过来？
他们先投入资源，特别是派他们的前线部署工程师，就是 FDE，深入到客户那里。用他们的平台帮客户解决具体问题，让客户先看到效果，先创造出价值，然后 Palantir 再从客户新增的这部分价值里分一部分作为回报。
哦，就是先帮客户赚钱，然后再从中分钱。
大致是这个意思，这样对客户来说风险就小多了，对吧？
确实，但这对 Palantir 自己来说呢？这种 FDE 模式听起来人力投入很大，感觉不容易规模化，会不会成本很高？
这确实是很多人质疑的地方。Palantir 的说法是，首先，他们的平台像 Foundry 和 AIIP，还有刚才提到的 AIFDE，能极大的提高 FDE 和客户那边开发人员的效率，一个人能顶过去好几个人。
用技术来放大人的能力。
对，其次，他们认为这种深度绑定、先帮客户成功的模式，虽然前期投入大，但能建立非常高的客户信任度和粘性。一旦客户真的看到价值，后续签的单子就会更大、更长期，最终是能赚钱。这次财报这么好的增长和利润率，某种程度上也是在证明这一点。
所以他们不怕别人模仿这种 FDE 模式。
他们好像觉得别人模仿也学不到精髓。Karp 说，很多公司只是学个了皮毛，没有真正理解这种价值对齐的核心理念和配套的整个技术栈文化。
明白了，那聊完了商业这块，我们看看他们的老本行，政府业务，这部分怎么样？
政府业务，还是非常强劲。第三季度收入6.33亿美元，同比增长55%。
增长也不慢呐。
对，美国政府业务是大头，收入4.86亿美元，增长了52%。国际政府业务也增长很快，66%，达到1.47亿美元，主要还是靠英国那边的贡献。
我注意到财报里提到美国陆军有个大动作。
是的，这个很重要。美国陆军发了一个官方备忘录，要求所有的陆军组织都要整合并且集中使用一个叫 Vantage 的平台。
Vantage 平台。
对，而这个 Vantage 平台，它底层就是基于 Palantir 的 Foundry 和 AIP 构建的。
那这不就等于说美国陆军以后都要用 Palantir 的技术了？
可以这么理解，这个指令的意义挺深的。 它不光是一个技术选型，更像是一个文化上的决策，就是要推动整个陆军都用数据来做决策，而且这很可能会加速淘汰掉很多老的、过时的信息系统。这对 Palantir 来说，无疑是巨大的认可，也进一步巩固了他们在国防领域的地位。
政府和商业两翼起飞啊！说到 Palantir， 就不能不提他们的 CEO Alex Karp， 他每次在电话会上的发言都挺特别的。这次怎么样？
这次也一样，风格非常 Karp， 就是非常直接，甚至有点强硬。他一上来就说，这次的业绩是任何软件公司有史以来交付的最好结果。
评价这么高？
是的。他反复强调那个规则40超过100%，还有美国市场的高增长，说这些都是极不寻常的成就。
那他觉得成功的原因是啥？应该不只是技术和商业模式，好吧？
他列了好几条。他说，首先是因为 Palantir 坚定地支持美国军方和一线作战人员，还有美国的盟友；其次是支持言论自由。他还提到他们率先反政治正确 ，anti-woke。
哦。他还提这个，
提了，然后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和客户的价值直接对齐，以及赋能美国工人。他认为 Palantir 通过这些技术和立场，正在给美国，不管是工业界还是政府，带来巨大的不公平的优势。
不公平的优势，这个说法还挺有意思的，把公司业绩、技术跟价值观、政治立场绑得这么紧，在科技公司里确实不多见，
是非常少见。同时呢，我们也有必要向你说明一下 ，Karp 在会上还明确表达了一些可能更有争议的立场。
比如，
他明确提到公司支持 ICE， 就是美国的移民及海关执法局，还提到支持以色列，并且参与阻止芬太尼油入美国的行动。他还批评了一些边境政策，认为这些政策损害了美国工薪借钱的利益。
了解。我们在这里转述这些内容，主要是想让你能全面地了解 Palantir 这家公司，特别是他们高层公开表达的立场和价值观，以及他们是怎么看待自己在美国社会乃至全球事务中的角色的。这有助于理解他们的决策和行为，但并不代表我们认同或者反对这些观点。
对，理解这些背景，对于你看懂 Palantir 的整个战略和打法，其实挺重要的。他解释了为什么这家公司会做某些选择，为什么能吸引到某些特定的客户和支持者，当然也可能因此疏远另外一些人。
好的，那我们来快速总结一下这次深入探讨的核心要点吧。首先 ，Palantir 第三季度的财务数据非常亮眼，尤其是美国商业业务的爆炸性增长。这主要是由他们的 AIP 平台驱动的。
没错。其次呢，帕兰提尔非常强调他们的技术护城河，特别是以本体为基础的 AIP、AIFDE、AI HiveMind 的这些创新，还有就是他们那种独特的和客户价值深度绑定的 FDE 模式，也就是所谓的降油于价值创造，他们认为这是成功的关键。
第三点，他们的政府业务基本盘依然非常稳固。而且像美国陆军这样的核心客户正在进一步加深对他们平台的依赖。
最后一点就是 CEO Alex Karp 的那些发言，凸显了这家公司非常独特的文化、强烈的价值观，以及在美国市场和全球事务中一个非常明确的自我定位。这既是他们的特色，可能也是争议的来源。
那最后留给你一个思考题吧。Karp 提到一个说法，他说 Palantir 正在公开市场上，在现有领导层下提供类似私募股权投资带来的转型。
对，这个说法确实挺耐人寻味的。一般我们知道，私募股权基金 PE 买了公司之后，会深度介入运营，做大刀阔斧的改革来提升公司价值。
是的。
Karp 的意思似乎是说， Palantir 现在通过他们的技术和服务，正在帮助那些公开市场上的客户公司实现类似 PE 入主后才能带来的那种根本性的业务转型和效率提升。
如果一家科技公司的目标真的不只是卖软件理胜，而是要从根本上重塑客户的运营模式，帮他们在 AI 时代活下来，甚至赢得竞争，这对客户自己、对整个行业，甚至对更广泛的经济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这种模式如果真的能大规模成功，可能会带来哪些更深远的影响？这确实值得我们持续关注和思考一下。